集权跟自由社会之间，所以你觉得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
绝对没有，所有中间路线都是专制政府故意制造出来的，他就故意让你怀疑自由是不对的，民主是有问题的，然后以此来证明这个专制是有道理的。
我是蔡菊菲，
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 OK， 好，那今天阿姨想知道呢，我们请到的是另外一位在中国海外的大 V 啊，这个龚子审、
嗯、
那上一集我们释访了王志安嘛，
对，
好，王志安对于中国呢他有他自己的看法，那中国是不是改变他有另外一个他自己的看法、嗯、但是这一次请的这个龚子审呢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路线的，
对、
嗯、你先把龚子审的背景跟大家讲一下。
龚子审那其实本他是本原本是在北京长大的这个的中国人，那只是后来他在大学时候到了加拿大，然后又到了这个香港也念了书，那念完书之后他慢慢发现其实他对这个中国的状况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之后他最后就是永远的移居，那他就是目前就是移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他还有一个龚子审的时事频道，然后大概有50万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范姐叫他大 V。
嗯，对，而且他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在台湾的、
嗯、
okay,
差不多，
哎，有他，这是他自己说的啦哈。那我们想问他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有来台湾观选嘛，我们当然也要看看他对于台湾选举的看法、嗯、然后呢尤其是呢比如说对于我们台湾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个华人之光啊，就是民主灯塔这件事情，我想要看看他的想法是什么哈、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很想要知道他的看法里面，就是尤其我们在台湾的角度、嗯、我们跟中国民众对话有没有这个必要、
no.
他对于中国的民意他是怎么看的、嗯、OK 好，另外一个呢讲到改变中国的这个可能性啊，像王志安的想法就是说要从中国的民众啊的来着手啊、嗯、就中国民众要先改变他们的想法，先改变。那我们以前访问过中国中国专家，我们的中国专家学者就是王信贤，那他的想法就是说是要中国的领导阶层必须要
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要分裂的情况之下才会产生重大的改变，这样、嗯、那我想要知道龚子审认为中国改变他是走哪一个路径、
嗯、
他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okay. 好，那另外一个我想知道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啊，因为中国一直在讲说他们有制度优势嘛、嗯、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我想要知道就是说龚子审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低人权优势、
嗯、
是不是真的是个优势、
okay.
啊，你想问他什么？
哦，好，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嘛，其实这个王志安就是虽然最近很红，但其实在这之前他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嘛，他其实跟大家知道就是有一群就是所谓的反共反贼海外 YouTuber 来台湾，但王志安是一个人来，而且他跟这个人很明显的包含龚子审在内的这个观选团有很多的冲突，那包含其实龚子审跟这个王志安本人都会在推特上互相站来站去，
对，他们是完全不同阵营的。
那我就想知道啦，你们都是就比方说你们都是在海外的华人，那不管你们有没有大声反共，总体来说中共不喜欢你们，所以你们回不去，那为什么这样的人理论上来说广义上光谱应该是同一边，为什么可以吵得这么凶，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我在看很多这种海外反贼 YouTuber 的时候，最大疑问是你们住在一个地方，你们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了，那你们要怎么样获取你们的消息来源，你们怎么样在产制这么多影片的时候确保这些东西的正确性，不然就是有一个词叫听床师，意思就是这种躲在这个中南海就是中共高官这个所在地的这个床底下听来这种道听途说就是随便乱讲的这种人，你们要怎么
样也没办法证实。
所以我想问说，那这样子你们离开中国这么久，那很明显的像外媒在做报道的时候都有困难，你们离开中国这么久，那你们要怎么样确定自己不会变成听床师？那最后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从王志安跟这个龚子审的他们的路线上来看，我觉得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好像比较温和，然后最后一个是可能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比较激进一点，就是要，
所以等一下我先确定一下，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是温和的？
我觉得王志安一定是比较温和的吧，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大家都骂他说没有从来公开反对习近平那像是这个反贼们就是每天骂习近平，照三餐就是问候习近平，所以那我想知道说你们这个路线上的差异，就是你要对抗个集权的时候，你只能用意识形态清洗跟非常强烈的对立的意识形态来进行斗争吗？那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影响力？
那么在听 公子城怎么讲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干爹吧。
过年前赶快买吸尘器。
嘿、hey, 大家好，我是贝
我是乔编谷。
OK 好，那上一次我们是开团卖锅子，这一次我们要卖吸尘器。
但阿姨，
这个吸尘器对哈，
你没有在打扫，你为什么要卖吸尘器？
我拿来骑当扫把骑可以吗？伊莱克斯 Well Q7 OK， 我告诉你最好的吸尘器是什么，就是我买来以后有旁边的人会做，
就是我。
对，怎样做你用起来觉得怎么样嘛？
我觉得它其实最好用的地方就是它很轻，很重的话会影响转向，然后呢还有它最方便的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地板超颜色很淡，所以你一有头发很明显、oh, yeah. 这台 Well Q7 它有一个很棒的科技，就是自动毛发截断科技，就是你看这边，这边你一踩，然后你的头发就可以断了，你就不会整圈卡在前面。
I see, I see, I see。它自己帮你剪断了，
对，它帮你剪断。不然其实一般的吸尘器，你要用手去把它挖出来，超恶心的。
对呀、啊，这个一支要多少钱呢、啊？
一支我们之前买是6888。
哇，这现在吸尘器怎么都这么便宜？这是这样吗？现在吸尘器，
而且你开团，你猜你多少钱？
我不知道多少钱，我们看
变成5888，它还送专用滤网，然后呢，你满5000块还会送388的 PB， 超划算！
哇，真的很划算，送好多东西哦。那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吸尘器的话啊，记得看资讯栏哦，买给别人用也可以哦，不用自己吸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回正片吧。好，来小沈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哈，就是说你这个经历大致，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
最早我是高中毕业到加拿大读大学，后来去香港读研究生，然后我又回到北京工作。实际上去北京回北京之前呢，在香港工作了几年，然后
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海归派。
海归啊，海归之后呢，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之后，有点待不下去了。最后2018年正式的离开中国啊，等于回流到了加拿大。
就是疫情之前就离开。
我非常幸运的在疫情之前。全家到了加拿大、卖了房子然后润出来了。
OK 好，先跟大家谈一谈、在加拿大多伦多嘛哈、那你为什么，我想现在出来的中国人很多啊、那很多人做生意啊或做移民相关的、你为什么选择做 YouTuber 而且是一个反共 YouTuber 这条路线？
这个跟台湾还有点关系，因为我从小就对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然后还受到了李敖的启蒙啊，当时我在我们中学是一个图书的管理员，我看了很多书，其中就包括李敖的书。然后就受到了影响。
是个 rebel、yeah.
是，而且对他过去所讲到的就是中西文化论战啊，50年代啊，然后反抗国民党的独裁啊，这些对我有很大影响啊。那么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家庭背景，那过去也算是黑五类啊，也是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的对象，所以说我对过去家族的历史也感兴趣。那么家族的历史其实反映出的只是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个历史，所以说对历史的感兴趣，然后对我后来的这个接触的一些这些书籍啊，都对我很大的启发。决定走上这条路。
你的主要的观众，你的 target audience，你的观众主要是怎么样分布在哪里？
我的观众target 主要是海外华人，那么美国、日本、台湾是最多的。
OK，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应该是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但是在后台是显示不出来，就是我至少看不到。
那你这次来台湾嘛，我们先讲一个就是很 general 的，好了，你的感想是什么？
感想就是我何其不幸出生在中国，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民主的氛围。到了加拿大呢，虽然也有投票的权利了成为加拿大公民之后，但是那边的参与选举的热情也是非常冷淡的，投票率不到40%。到了台湾投票率超过70%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然后在这个造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对民主制度的坚守让我非常感动。
那你这次有我看你有上很多政论节目啊，你的心得怎么样？
我心得是我要在台湾生活多好。
你很喜欢上政论节目吗？你觉得有趣吗？
我以前没有上过嘛，这是其实在台湾第一次来上这个政论，过去都是连线啊这种。那这次上了之后感受到了台湾名嘴的生活方式啊，每天在跑通告啊，这也很有趣，虽然有点累。
你觉得那个讨论方式好不好？就政论节目那个讨论方式好不好？
我觉得挺好的，至少它已经产生了不同观点之间的这种碰撞，然后给大家海量的信息和不同的视角去研究一个问题。某一个问题它可以，因为有这么多的政论节目，这么多的嘉宾，它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切入，就把一个事情呈现得非常完整啊，这个在海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氛围真的是让我作为一个媒体出身的人是很感动的，是很激动的啊！我非常想亲身参与进来，只不过因为太遥远了。
好，就讲到就是说，我想这个台湾的我们这个民主是真的，我觉得很有活力啦。好，那当然也有它其实也有它混乱的地方，这个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这样子。我在跟中国的朋友聊起来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台湾啊，你们这个是华人的民主灯塔，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就是说这个华人民主灯塔这个东西。可是我常常在想，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其实不在乎当华人灯塔，我真的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我把我们自己的民主搞好就好了。
是的，
我对于其他人有没有启发性，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其次的。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同意您的说法。就是你讲到灯塔，我总是觉得所有的灯塔现在一个一个在熄灭。对吧，过去我去香港读书工作，就是因为把香港当作灯塔，像照亮广东，照亮全中国。最后结果如何呢？就是你说到台湾的灯塔，那灯塔的后果或者灯塔的下场都不太好。所以说做不做灯塔是其次的，先要坚守到自己，把自己的民主做得高质量、成熟、稳健，然后同时呢跟国际接轨，并且能够捍卫住这个现在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这就已经是灯塔了。
我想前阵子就在王菊也在这里嘛，他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嘛，就访问了一个台湾的女生，基本上他就是讲的这个观点啊，对，就是说就中国的民主，就中国的民众自己要努力这样子，讲了这个观点，好像是不是在中国就引起了蛮多的讨论，就大家好像蛮不能接受的，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它不会在中国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中国会所有的内容都会封杀的。你不仅没有改变别人，可能还被中国这艘大船给拖累，最后被裹挟。所以很多台湾人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对，但是呢，我也理解很多人把对中国民主的期望寄托在台湾人的身上。台湾人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呢？我觉得这些人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就是台湾人的可能首要责任还是在捍卫好自己的现有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去想着去不切实际的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去拯救谁啊。那这样的话呢，反而产生更大的激烈的冲突，导致台湾现有的这个已经拥有的民主都保不住，那这个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自己是常常这样想，我觉得你那么大，我们这边这么小，然后我反正我讲了我也没办法说服你，而我今天说服你，明天爱国教育弄一弄搞不好又没了，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没有效率。 OK，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的确也是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必须要了解它。 OK， 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中国，但是所以你觉得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跟中国的民众进行对话吗？
我认为分两点，一个是感性上，你要让我感性的回答，我当然说有必要，或者说不要放弃中国大陆这13亿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渴望啊。那么从理性角度讲，我倒觉得说你试图去改变中国人，跟中国人对话，那要量力而行啊。如果能对话就对话啊，不能对话或者对方充满了敌意啊，那就不要对话。我看到就是很多国家跟中国人或者跟中国社会所释放的善意，最终得不到有效的回应，而且善意最后变成恶意啊，对吧？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汶川地震，香港人捐了多少钱，最后结果就是香港就被他们吞并。所以说，就算影响了一部分人，首先从人口角度来讲是这个就是九牛一毛。那即使是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共产党也会去压制，啊，共产党会随心所欲的，他为了自己这个政党的利益去做任何的事情，哪怕是违背中国人民全体人民的意愿。
我常听到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要把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分开来看这样子。可是我自己觉得 这很困难啊，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民他基本上是被武器化了，比如说他今天要你去，比如说反韩好了，他就去砸韩国店啦。那如果说你今天叫你去抗日啊、就反日好了，他就去烧日本车，对不对？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被武器化了。我其实自己觉得你要怎么分啊？这很困难。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中共和中国人从概念上来讲当然是不一样的，当然是区分的，这不是一个词儿，对吧？它不是个概念，政府、人民、国家。对吧，这都不是一个概念，都要区分开，这是可以从这个字义上区分开，学理上区分开，我们大脑里区分开，就说在实际应用当中怎么区分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题。就像我们回顾二战，在那个德国的柏林，在东京都有美军的轰炸，盟军的轰炸，那么轰炸的这些人他们都丧生了，而这些人不代表都是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吧？很多是三五岁的小孩子，他们是什么军国主义吗？他们多么无辜，对吧？在广岛长崎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大时代裹挟之下，他们最后被牺牲掉，这是人类历史过去经常会发生的，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的中国，你说把中共和中国人区分开，我认为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应该这么做，那么美国政府的官方也在这么说，那么这是一个表态，能够让美国人民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各种政策，但是最后这个政策最后还是打击了中国人或者伤害了中国人，那他们可能就管不着了，对吧？这其实美国政府这么说是有他的目的的，他首先要让美国人接受，我们打击的不是中国人，我们打击的是一个专制政府啊。但实际上最后还是要伤害到中国人，但是这又是必然的代价，这个是难以避免的，这就为什么要想办法自保，就是尽可能的意识到现在大家的韭菜和人矿的身份，不要太过于激进的去反抗，导致自身的这种安全受到影响。
但是这是一个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中国跟中国人民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想请你换一个视角，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中国跟中国人民的关系，你觉得从台湾人的角度分把这两个分开来的必要性高吗？
我认为不高，不高的原因就是对台湾有没有利的问题，就是你区分不区分对台湾有什么利？因为制定中共政策的不是中国人，是中共，所以说你改试图去影响中国人，就刚才我们说的话题，就是你要花多大精力去做，你这个精力能够换来多少你试出那么多善意能不能换来回报在历史上已经有答案了。
好，那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你现在人在加拿大嘛，可是但是你大部分谈的是中国的事情嘛，对不对哈？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讲到台湾的事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常常有人跟我讲，你这个不懂台湾啊。回来台湾之后我是同意的，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看台湾的事情的确是对于很多细微的事情掌握的不够好所以你自己现在住在加拿大看中国的事情，你不会觉得你不会担心不够接地气吗？
我反而觉得在这个酱缸之外去观察反而更理性，更能够全面的照顾到你在这个不知庐山真面目嘛，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你在这个环境下你可能反而会被蒙蔽，就是一个城市里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城市的市民可能都不知道，像在中国你每天都是被洗脑，打开电视打开手机你都真的会相信那一套的这种逻辑和他们的话术，但是如果你跳脱出那种环境下你就会意识到这些人是被蒙蔽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外国的媒体其实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被中国踢出来了嘛，哈，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留在中国做报道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消息来源就受限制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以前你建立的人脉逐渐它是会流失的，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风气又不一样， 就管控的情况更为严重，所以很多人以前敢讲，现在不敢讲。那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消息来源有没有这个问题。
目前还是能够通过一些不管是外国媒体的报道，还是中国自己的媒体的报道去分析共产党政策的改变，以及很多地方不同的人民通过翻墙的方式把内部的信息传递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些信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足够多的足够被我们去使用的，而且说实话没有那么多的不可预见性，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整个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是非常稳定的在下降，但是他们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毕竟是海外的主流媒体，他们看问题看中国问题还是用西方那一套的逻辑训练 来思考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首先中文是我的母语，某些人去讽刺去抱怨去挖苦，他的用的那种中文的网络用语这些可能你翻译成英文就没那个意思了但是西方记者可能就不太了解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特别是自媒体有这个优势，可以更灵活的去掌控从中国来的信息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你刚刚在讲说西方媒体惯用的逻辑这个东西哈因为你自己其实在西方的经验其实现在不少了，所以你这个西方的逻辑在看中国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常见的谬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就是他们总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的国家去看待，就是而且他们总有一种期待，就是中国内部的改良势力可以扭转中国现在逐渐走向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总是会有时候会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有的时候比如说李强上台了，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报道当中就写到李强过去曾经是在这个地方施政的时候有喜欢跟一些改革派人士去把酒言欢，然后喜欢讲一些支持招商引资的言论，就好像他能够改变中国似的，那么我就很明显就觉得这种说法是一种幻想，他们总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待还是没有理解中共这个体制本身，这个列宁主义的本质是把权力至上放在第一位的，为了权力他可以做出任何的举动，你难以想象在80年代最开放的时候，88年89年是最开放的时候，他能够派坦克上街去开枪镇压，就你很难想象当时全世界震惊了，可是到今天为止呢，这些西方媒体西方的专家还不吸取教训，还觉得共产党会继续的改革再来一次六四估计他们才能够醒悟
好我其实在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其实最忧虑的是我觉得因为不够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想象力上面很缺乏，因为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不知道集权国家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加强经贸就可以，比如说中国富起来了 他就一定中国人就会要求民权这件事情好像在中国也没发生，
没有发生，因为过去
可是为什么没有发生，我觉得其他国家都发生，为什么在中国它就不会发生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个包袱太大了，就是它是一个大帝国，它不像一个小的有民族国家这个基础或者是条件的一些小的地区，比如说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这些地方其实是比较容易进行民主化转型的，因为它没有包袱，而中国是有个包袱，就是它是一个大一统，而且是个专制大一统，所以它要想整体去做任何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一旦改变了就意味着它可能四分五裂，它可能内部就出现非常严重的动荡，中国是想试图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然后在一个民族基础之上创造一个中华民国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盘了，把这个中华民国这盘子给接过来了，所以他呢就必须要去维持这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版图的固定，那么他就必须要用专制手段去维持他一旦这个专制手段失去了，那么整个的国家四分五裂，同时这个政党 过去犯下的一些罪行，他们手上沾满那么多鲜血，那一定要会被清算的。那这种清算他们是受不了的，所以他们一定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持他们的统治。那也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在军中进行大清洗，集权，然后一再的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那就是用暴力手段维持现在中共的统治。
嗯，好，那我觉得听起来，我觉得对中国民主化，我觉得你好像蛮悲观的。
是的，我从短期内来讲啊，是比较悲观的，就是不论共产党是否倒台，中国的民主化都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因为不是说一个专制集权倒台了，民主化的国家就建立了，这是两回事儿啊。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民主体制建立是需要很多条件跟因素，
还要运气，
对，还有运气，还有土壤，对，慢慢慢慢它建立起来的，不是说一朝一夕的，所以我不会想太多，就是很多人喜欢发表长篇大论啊，写几十万字的论文啊，论述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怎么样啊，甚至还有人说中国民主了啊，就仍然跟现在共产党一样要统一台湾啊，哪怕中国总统，如果新的中国总统出现，也要会统一台湾，也不允许台湾独立啊，说这些话，我觉得说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共产党倒台是第一位的，倒台之后然后有多种可能性出现，那在这种多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才有别的机会去把我们的理念传递出去。
嗯，对，没有错，共产党倒台是第一要务啊。照这个逻辑来讲，这样，可问题是中国人又不反共的情况之下，他怎么会倒呢？
我觉得他倒台主要可能性啊，他肯定是维持不住嘛。那维持不住，说明他的资源枯竭。那怎么能够消耗他的资源？怎么能够让他的资源越来越少，那这个做法就能够促进他的倒台。最简单的案例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制裁、围堵，结成一个民主的，就是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的结盟，形成从经贸往来上面，经贸上面先形成一个这个民主的供应链，对吧？把中国踢出到这个供应链以外，然后。另外呢，就是转移所有的这个供应链，还有就是在军事上面，在政治外交上面，结盟。现在有四国联盟，有这个四方会谈，然后五眼联盟，有这个 AUKUS 三国的这个合作，这全包括北约，对吧？四国联盟未来也可能形成一个亚太的北约，这些全部都是对中国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态势。那么习近平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现在的政权岌岌可危了，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共产党还很有很强的实力，对吧？但是我们去看习近平自己的论述，他在党内说的话和他现在的做法，就意味着他其实已经感受到这种危机感和脆弱感了。所以说从他的这些做法来讲，我们应该有信心。
嗯，所以你的路径是从外部的压力进来促成中国的改变，
就是树倒猢狲散，当习近平获得不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没办法从国际上获得，然后内部呢，你又不能摆平很多势力，你资源不够，你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啊，警察的这个工资都没有了，那这些人为什么还为你干活呢？地方的一些团体啊，甚至是公检法这个系统的团体，可能就要自谋出路，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已经控制不到某些地区了。那慢慢慢慢它会瓦解，然后瓦解到一定程度，党中央有人就可能站出来了，说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甚至有可能发生政变啊，这是我觉得最可能的路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能忽视，就是习近平自己作啊，他宣布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啊，或者南海跟别的国家打一仗啊，那他会倒台的
加速，这个就是会加速这个进程这样子。如果他改变了这个他自己。就是说做一个很 dramatic 的 move， 然后把这个事情搞得变得速度更快这样子。
对，就是像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促进他倒台的一个加速剂嘛。
你希望你做的节目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想法，然后导致中国改变吗？你有这个想法吗？
是有啊，但是就是我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而已啊，我不认为只是靠着做节目就能把共产党骂倒，但是我至少能够让一些人觉醒， 然后这些人带着资金带着家人出国，对吧？这不就是让共产党资源更少吗？就是我们大家都这么努力嘛，就是政府有政府的努力方式，民间机构民间机构努力方式，我们做自媒体的也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共同努力，它自然就倒了。
好，可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主要 TA 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嘛，哈，真的有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吗？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台湾嘛，就是我做节目有30%以上的观众是台湾人。
哦哦哦，
台湾能够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那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我很早就说了，台湾，很多人说台湾的在挑衅啊怎么样的，但实际上。台湾只要活着，台湾人只要活着就对共产党最大的挑衅，因为他不允许在他的这个统治之下，或者是在面对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会有一个势力，会有一个地区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是能够对抗他的这种体制。所以而且呢，就是他控制不到这个地方，那就他就没有完成他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统一版图，那他的合法性一直是不完整的，所以这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威胁。所以我的节目，您说到说影响到全世界的海外华人，那么最好的案例就是台湾啊，影响到台湾人，能够台湾人能够认清楚在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敌人，这已经是很好很大的功德了。我觉得
我有时候在看，就是说我知道王菊的路线你是不同意的，OK， 你为什么不同意他的路线？因为他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说，他觉得应该要从改变中国人开始嘛，他是从内的，从内部的那个路线这样子。就是说，你对于王菊这个路线，你最大意见是什么？
其实我不太想谈论同行啊。就是我只能说，有一部分人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中共的那种宣传体制之下，就是。你可能对中共的某些政策不满，喜欢看某些人的频道啊，了解到这些不满，但是你本身的思想还是延续着中共教育给你的那个思想，支持大一统，支持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小骂大帮忙，对吧？那能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任何影响，你并不真正的反共啊。这些自媒体也没有说自己是反共，而且甚至不承认自己反共，拒绝承认自己反共。然后这些支持他的观众，这些中国人，他们也不反共，他们只是反对某些政策，那看不看你，他们都会反对，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您也会想到，就是比如说法轮功团体，他们作为一个信仰的团体，那么在全世界各地他们都存在，那么在中国被封杀，被这个压迫，那么。那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邪教不邪教的问题，而是他们聚集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所以才被打压。如果你去攻击某个团体，或者攻击某个你不相信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中共从小给你们洗脑所带来的一个最坏的影响，就是他没有能够把过去受到洗脑之后产生这个毒素给排干净。而他在不断的还反而在加深这种毒素的这种威胁啊，就是影响到人身健康。我觉得反而是不仅没有好作用，反而有坏作用。
所以你觉得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
绝对没有。就是一个就自由阵营面对专制政府，你要不然是自由，要不然是专制，你怎么可能有中间路线？所有中间路线都是专制政府故意制造出来的，他就故意让你怀疑自由是不对的，民主是有问题的，然后以此来证明这个专制是有道理的。所以说我觉得中间路线就是在淌浑水，这绝对是对海外反共力量或者是自由阵营一定是一个解构力量。
这个事情是只套用在集权跟自由社会之间，你觉得是没有中间路线的，
是，但是在一个自由世界本身内部是有的。也就是说我在看到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竞争啊，他们的这个冲突，那基本上我认为他们应该形成共识，就是你要捍卫宪法，捍卫自由民主，对吧？他有一个共识的情况下，你针对某些政策是有不同的意见没问题，但你在大是大非上你要站稳立场，对吧？我们求同存异嘛，和而不同嘛，对吧？ 这但是这就前提条件是大家都是自由阵营，都支持自由，支持民主啊，他没有一个专制势力在里边操纵。但是你当你谈论中国问题，谈论中共的问题，在面对中共集权统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这么含糊了。
我们访问王菊的时候，他有讲过，他就说大部分中国人是不想反抗，是不反共的。你同意这个？你同意这句话吗？
我同意。这是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这个思想意识上面，对历史、对现实的理解上面，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个启蒙的工作，让他们了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生活当中需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损才能够有所觉悟，就是很多情况下你给他讲出多少道理来了都不如他遭到了社会主义铁拳的痛打，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某个政策的问题，而是这个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存在，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现在目前的感想，我们两个共同的感觉，是不是？我觉得说服，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我会经常看到有些人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说，看你的节目，终于意识到了，过去共产党如何的欺骗我们。就是大家有些人会有这种觉悟，就看到这启蒙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啊。
OK，
但是这种作用有多大，是不是能够让中国翻天覆地的改变，或者是推翻共产党，我没有那么大的期望。
现在很多人想润是润不出来的，不出来的很多是不是因为他不反共，或者他不觉得他同意这个制度，但是他就是润不出来，但是他在国内他也没办法反抗太厉害，像这样子的情况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是比较可怜的嘛，就是离不开这个地方，想离离不开，这是最痛苦的嘛。如果是你没有觉醒，你反而觉得现在生活很好，那也没问题。还有就是你既然跑不出来的话，那么是不是能够躺平，或者是做好一切的自保的这种方式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就是共产党未来如果出现任何风吹草动，这个社会会比较混乱，那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你怎么来自保啊？就是我其实在专门做过一两期节目在讲，就是在中国如何自保，特别是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我是专门做给他们听的，就是你如果想润不出来的人就是他们未来可能会成为一股力量然后去解构共产党的专制主义然后产生一定的影响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只是他现在被压抑住了，没有办法反抗。对，但是这种觉醒早晚有一天对他们，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可是你会期待他们反抗中共的强度会加强吗？
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所有人去反抗共产党或者当英雄总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不能够站在海外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做，我又不付出，对吧？我不能这个说风凉话，然后你们都去送死，然后我这儿获得流量或者获得赞赏，我这种事儿我不干所以说我非常实在的就跟他们讲，就是说谁要去反抗谁反抗谁要逃离谁逃离，对吧？大家自己做选择反抗的人我尊敬你，我敬佩你，你是英雄，我帮你去宣传，我帮你让大家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没这个胆量，或者其他人没有人这个胆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我觉得就分得很清楚。
现在集权国家因为比以前有更多的工具，尤其科技上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其实集权国家现在比以前更难推翻，你同意吗？
我同意集权政府在利用某些现代化的工具来进行加强他们的统治，但是我到从这个大的方向上我倒不认为他们更难被推翻。我觉得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嘛，那个小国家美国真的不是太 care， 然后美国已经实现了石油自己的自给自足，所以说委内瑞拉就烂在那块也没有太大关系，对美国来讲他没有必要。如果美国想对付委内瑞拉，他活不过第二天，美国大军一过，委内瑞拉立刻政府倒台。但是美国没这么做，就是他对美国没那么重要，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在全世界是对美国或者是现代的这个现代文明国际秩序是最大的挑战，他现在手已经伸向全世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绝对不会放任中国不管，当然也可能不会去 发动武力的这种入侵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两方都是核大国，但是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是供应链问题，还有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我看到全球也这种自由力量的集结，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您可能担忧的是这个力度不够，程度不够，还给中国一些喘息的机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贸易的份额越来越少，然后 GDP 在不断的下降，占美国的比例，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已经是从占美国 GDP 70%多，70-80%已经下降到50-60%了，再下降下去就是可能连美国的一半 GDP 都不到了，就是它已经在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削弱了。所以说这种越来越削弱，然后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盘子要接啊，这么多人要养，然后这么多各方势力它都要照顾到啊，要把这些这个体制内的人让他们满意，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至少对他们来讲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内政的危机。
我其实在看自由世界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非常危险，大家都是自己国内的事情搞不定的时候他就算了，国外的事情他就算了。可极权国家不同，极权国家因为他不需要顾虑民权，你不觉得这是他的优势吗？
当然是优势，当然是优势，他有一个低人权优势。
这怎么办呢？这个我觉得很难对抗啊。
就是低人权优势最主要反映是在它的制造成本比较低，但是您看他在新疆搞的所谓再教育营啊，就是这个集中营，大量的人口，现在澳大利亚的报告说有100万到200万人啊被关到这个集中营当中，干什么呢？底层劳动力啊，没有薪水啊，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多侵犯人权的情况，就他们在生产东西啊。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非常符合他们的需求，就是劳动力不足。他的低人权优势，首先你得有人才行，你连人都没有，你再怎么低人权也没有用。所以说他现在很明显，中国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嘛，就是没有年轻劳动力嘛。那么这样的话呢，哎，新疆有人呢，而且这些人他们看起来都不像，长得不像我们啊，那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去干中国底层这个工人干的事情。他把新疆人抓到集中营、再教育营去培训他们某一个技术，去干这些这个非常廉价的，然后这种底层的这些给这个外国去制造衣服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说明他人口不行了，他的低人权优势不在了，他也没有人口红利了，所以他只能把人放进集中营去干活了。所以说，其实这个他的这个优势也在减少。
OK， 好，那所以你觉得 eventually 他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他也会有很创意的行为，那这些创意行为可以在历史上都找得到啊，就是像毛泽东时代那种啊，把所有人发动起来，让大家去当工农兵啊，工就是工人，农就是农民，兵就是解放军，那这三个是一个国家去维持他统治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现在要在那个很多的中学去发那个报名表，让你去当兵。习近平也多次在这个官方媒体号召大家去回到农村种地。他那说的很好听，什么回乡创业啊什么，他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很花哨的词汇，很 fancy 的词汇。但是实际上我们看
他
的本质就是毛泽东做过
的。其实西方国家倒报道蛮多的，就是说因为他生育率太低嘛，所以他现在就不停的鼓励中国的妇女回家生孩子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鼓励会有用吗？
我觉得他做不到啊，他就是底层的官员一定要证明自己在做事情，所以就出了很多昏招。那么因为上边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提高生育率啊，或者你要想办法啊，这上面是不会告诉你怎么做啊，上面也没这水平告诉你怎么做啊。就是中国永远是外行管内行，就是这上级领导都是外行，让内行去做。但是他们想的说，你给我抛出一个东西来，我怎么做呀？你很多的这个政策配套都不够啊。你说每人发100万，那肯定很多人使劲生，对吧？你也做不到，没有那么多资源嘛。所以说他就各种昏招就出现了啊。然后呢，最搞笑的是，有的地方就是承诺说你生了孩子啊，我给你5000块钱，结果生了之后不给， 然后有人就在网上去曝光，就说、啊、怎么这个政府这么不守信用啊，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他就靠骗了，已经开始靠骗你生孩子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走不长的，这肯定是做不到的，中国的生育率一定会继续下降，现在已经破历史新低了。
有个事情我想要特别问问你，就是有关这个 Me Too 的事情，在王丹事件的时候、那时候他遭到这个台湾的男性就指控是性骚扰嘛、但是那时候你帮他说话，
是，
对，你帮他说话，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我有一点 surprise、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是 OK 的吗？
我当然觉得不 OK 了，当然不 OK 了。如果他这个有人指控他，然后是有这种这个行为的话，那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发生了之后呢，这里边我认为是有个模糊性的，就是说到底他是一个求爱的表示呢，还是一个性侵的表示呢？这是目前看起来是完全是对方一家在讲，那他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觉得是 OK 的，然后后来觉得不 OK 或者怎么样，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不清楚，然后我也没在现场，所以我觉得太就是一上来积极的去上来跳出来去攻击他，就我觉得会被共产党利用啊。而且我也看到了在推特上面，在 X 上面有大量的这种假账号，一看就是水军那种账号在不停的骂王丹，然后不仅骂王丹，然后把所有的海外的这些反共人士说你们的人品太差了，你们怎么怎么样，就污蔑所有人。就是我觉得他个人的事情是他个人事情，他应该去当面的去面对司法的审判，面对法庭，面对受害者，对吧？去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也好，或者是要直面这个事情。你要做出了一些让人觉得不爽的事情要负责任啊，但是这跟他现在做的推动民主运动也好，反共的这种反共的人士的这些合作也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把它区分开。
好，这个是这个好了，这个 OK 了哈。因为我觉得 Me Too 运动的确它有它自己的这个争议性在这边，可是我对中国的这个假讯息啊，或是就是那个真真假假的讯息的这种公式，你自己觉得我们自由世界有足够的工具来对抗吗？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又要讲言论自由，我们又很在乎言论自由这个东西，不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拼什么了？说实在，就我们快捍卫的就是这个东西嘛， right？ 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很多国家喜欢讲政治正确啊，那政治正确本身没错，但是呢有的时候应该特殊时期应该用特殊的方式。比如说在某些国家我记得是波兰吧还是什么地方，你不能说共产主义，你用共产主义这个作为这个政党或者是要被取缔的。德国都不允许你讲纳粹，对吧？公开场合讲纳粹要处罚的。所以说那你这是不是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了呢？不是，因为你反对的它实际上是对民主自由的破坏。共产主义也好，极权思维也好啊，纳粹也好，这都是反自由民主的。所以说我觉得台湾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呢，当然这不光是台湾问题啊，就美国也是，加拿大也是，就是长期大家生活在一个安逸的社会，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思想，哪怕你支持民主支持这个统一，支持共产主义，支持共产党，都尊重啊。但是他们忘了，就是说你如果是给他们这样的自由的话，他们会利用这样的自由造成这个社会最后变得不自由，反而会消灭自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特殊的手段就是要降低我们的言论自由的程度吗？
可能要是某种程度上啊，如果您这么理解也可以，就是可能要让渡一部分自由民主的权利去换取自由民主的安全。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你难以想象的强大敌人和这个大强大势力的时候，可能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一次碰到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极权国家的时候，很多这个研究的学者都会跟我们讲，这个是一个俄罗斯学者告诉我的，他说你不能把极权国家当做一个正常国家看，你所以你对付他的手段不能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手段。可是问题是我就是说 我难道要变得跟他一样，我才有办法跟他对抗吗？
没有是变得一样，实际上就是你只不过是利用某些手段而已，就是这些特殊手段而已。在这个冷战时期，在二战时期，很多国家都用过这些手段啊，包括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国防工业法，对吧？就是要求一些民营机构啊，立刻转成军事，法令必须这么做。
那是战时，
对、嗯，但是台湾难道现在不算战时吗？
是，
我觉得
我同意
了，其实也
是
某种程度的战时。
是是是是是，我同意了，其实某种程度的战时没有错、嗯。可是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要平衡，就怎么取得平衡？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路啊！我怎么知道我先把民权交出去之后，我以后能不能收回来呢？
那就看现在台湾遇到的这种风险有多大，大到你随时会失去自由。这个时候你就愿意去冒这个险了，那你就可能说，那我让渡一部分自由，我看看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捍卫现有的自由、嗯、对吧？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反正你自由也没了。就是说可能会看到这个中共对台湾这种高压的这种态势有多强烈啊，或者台湾人的这种危机感有多强啊，生存危机感。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两个lessers of evil 嘛，就是这个你两个
要、
这个、
得要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就不是说
不行的时候只好选一个了。
你不能说一定要追求完美，那就达不到的。
今天非常谢谢小沈，
嗯，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讲一下 take away。
好的，
我们先讲到就是说台湾是不是有这个责任呐、啊？哈、嗯，要去做这个华人的民主灯塔，哈，华人之光这件事情，这样、嗯。我自己的想法跟公职审比较接近了，我觉得台湾现在把自己的民主顾好。就来不及了，然后是不是能够什么作为华人楷模这件事情，我真的我觉得我顾不到，也觉得不重要。OK， 好，我很直白的讲出这样这样子，那、啊、你觉得重不重要吗？你觉得我们需要做民主灯塔吗？
我觉得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啦，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啊，当然好，可是所以这件事情就有很多争吵，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们的民主现在很危险，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哦、民主我们的生活模式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危险，就没有太多的担忧，那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共识产生的东西。那我个人是觉得生存可能相对重要一点。
好，那接下来就是比如说跟中国民众对话有没有必要这件事情，就是延续身上面的逻辑是一样的。我觉得我现在跟中国民众对话的意愿，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降低台湾被攻击的可能性。如果说有用，我愿意做；但如果说没有用，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做。
那所以那些简体字留言你都有看吗？
我偶尔看看，可是我完全是，我说实在，我现在对中国的兴趣跟了解，完全是从战略的角度出发。
但我觉得我先分享一个个人经验好了，我觉得在网络上的东西比较。我觉得 human to human contact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所有碰到只要是面对面沟通的人，我甚至有碰过共产党员，我觉得其实跟他们聊天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觉得在私人的场合里面，尤其是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其实我觉得是有必要性，因为真的就是你有接触你就知道会知道这些人怎么想。所以我觉得跟他们沟通不一定是要跟他们说民主很棒，但至少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是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接触可以降低双方敌意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赞同这样的做法。
我甚至觉得即使没有办法降低敌意都没关系哈。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把中国视为可以说服的对象，或者是说是对手好了啊、甚至是有可能攻击的敌人好了，我觉得都要了解他。好，那我们现在再讲哦，就是对中国改变的这个路线哈、嗯。我觉得这是他跟比如说王菊，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王信贤教授，他其实有很明显不一样的方式，它的路径完全不同。
前面两个是往内嘛，由内部，一个是虽然是一个是从草根，那一个是讲这个统治阶层，但是很明显，公职神就是走一个外部的路线。
他是认为这些民主国家哦，应该要联合起来，要从外部给中国很大的压力。
你觉得 OK 吗？
哎，比如说是什么贸易战啦、啊，哈、嗯，比如说是就晶片就不给他啦，像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我自己对这个路径是有一点怀疑的。主要是我觉得民主国家联合起来这件事情，能撑多久，我自己没有太大的自信。但是当这些国家没有办法密切合作的时候，我觉得要围堵中国 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甚至造成他改变这个，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你觉得咧？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民主国家之所以吵吵闹闹，是因为觉得我的生存没有受到危机。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集权国家的国家连结紧密比较强，是因为他们被逼到墙角了。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好像集权国家比较容易彼此团结，那是因为从发展上状况来看，集权国家通常处在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那只是我个人对于，就像我同意范姐讲的，在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生存压力的时候，你是很难联合在一起做出某一个就是很联合的阵线，然后去做一个一致的决定。我对这样的做法我也是比较保留。
我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讲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有没有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这件事情，
就不在乎人权。
对，不在乎人权。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呀，我觉得这个是低人权，这个是个优势啊，因为他很多事情都不用管。那我们做事情很多事情要我们要那个我们做很多事情要想很多嘛，顾这个顾那个这样子，瞻前顾后这样。那可是他讲了一个，我就觉得蛮有道理。他就说，那低人权也要有人给你用啊。他现在就是中国现在也有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嘛，人越来越少啦，所以他这个优势是会下降的。我觉得他这个讲法蛮有趣了。好啦，那你嘞，你最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其实原本在工程来之前，我比较对他的印象会，我其实老实说，我在做资料的时候，我收集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法轮功派系的这群人，但其实我在跟他聊完之后，他是讲说他不是，对，那
他不是，其实你去看他的言论也不是，
对，但我觉得就是他好像比较像是做到一个调和者的角色。那其实我觉得我这点我觉得对他的印象是蛮有加分的，我觉得啦，本来会觉得，那这就是讲到为什么会原本会对就是法轮功的这些反共反贼们有一点点疑虑，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海外大部分的海外反贼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先行的状况真的太强了。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反对共产党的过程里面，他们也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跟王志安会有路线上歧义的所在，就是反共不绝，这共产党有一句话嘛，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反共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反共。
对，
那
我觉得龚志贤讲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观念啦，他的观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共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
对，
只有一条路线叫做反共
到底。
对，就是反共到底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龚志贤的想法。
可是那你就会觉得，那好，那如果照这状况来说，我们就会对比到台湾社会现况。那如果今天有一群人他们在意识形态非常极端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的声音受到压迫？其实我会觉得我是作为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说什么东西都百分之百的人，我会觉得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不太能完全理解。所以我会觉得说保留一部分的，你如果是同一个光谱的人，我觉得你要不要下手打他打这么重，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当然王菊本身自己也是个性很强势的人，他也是做了好几期节目去骂法轮功，所以他们之间有点像是骂战。但是我觉得在同样阵营里面，我觉得多元性，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话，我觉得多元性应该是可以被保存，或至少可以接受这些人讲这话，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想法。
这个东西我也要补充一下，我是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啊，不要急着骂你旁边的朋友，就是说你跟你，我觉得大家，
或是你很快把他当敌人就开始骂他。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妥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共同的敌人是谁，这样子不要。只是因为你旁边的同伴主张的路线可能跟你有一些一点点不一样，你就马上把他打成那个敌人。我觉得那这样子不是让你的同伴可以跟你一起奋斗的同伴越来越少吗？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就是，这是如果是分化，如果是共，就是集权国家对民主国家的一个渗透的话，我觉得其实这种某种程度上是助长了分化的状况，这是一件。那第二个就讲到这个我们其实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当初这个所谓的反贼之一的王丹的事件，那其实王丹在那个时候 MeToo 浪潮里面有被公开具名指控说他有性骚扰别人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会丢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其实那时候龚志贤其实他是有帮他讲话的。那
他帮王丹讲话，
他是帮王丹讲话，当然他有说性骚扰一定应该要被惩处，但是他后来他选择的路线是把王丹作为个人在性骚扰时候的这个人格跟他的反共的路线分开。我觉得可不可以分开，我觉得要讨论，我觉得有讨论的空间。原因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团体的内部有人做出了不适当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他，只责成他你要改正，或是你这个团体久了会失去自省的能力，那我觉得就会变得有点危险。这是为什么我们丢了这题的问题。
那今天对于龚志贤所说的，或是对我们两个所讲的啊，有任何意见的话，都非常欢迎留言 给我们 ，OK、嗯。然后，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或者去买吸尘器 ，OK。谢谢大家。